参加这一堂课哈。我自己觉得我昨天已经在，因为我看到今天有好些新的面孔是昨天不在的哈。我这次我觉得讲祷告的题目是我最不配的，我最不会的，但是呢临时发现魏牧师不能来，他们就说你要去代替他。那我很多的时候我是被逼上做代打的人，所以我说我要跟来参加这一组的人一起学，因为这个题目叫祷告的操练，而不是祷告这两个字。因为我不是祷告专家，也不是很会祷告，我真的是要操练祷告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我来这里是来学习。那么昨天呢我们已经有一个半钟头的时间大家来分享，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祷告上面会失败。所以昨天在黑板上我们已经都分析了哈，那我想昨天已经都讲过了，今天就不应该再讲哈。那我们在，我希望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呢彼此学习彼此激励，一方面也是用祷告的心在神的面前来学习。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是一群心里渴慕祷告的人，我们是一群愿意学习祷告的人。主啊，当日你怎么样教导门徒，因为门徒们来到你的面前要你教他们怎么祷告，主啊你就教他们，所以我们也来到你的面前，就像当日的门徒一样，我们渴慕学习祷告，我们渴慕操练祷告的生活，我们渴慕成为像但以理这样一个祷告的人。主啊，求你借着这段时间你亲自的教导我们。主啊，因为你自己就是一个祷告的人，你自己就有祷告的榜样，但是我们却在祷告上面常常失败，常常灰心，我们缺少信心，我们缺乏耐心。主啊，求你借着这一段时间，求你的圣灵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忠心的祷告的人。主啊，透过祷告让我们来赞美你，透过祷告让我们来敬拜你，透过祷告我们来更多的认识你，透过祷告主啊我们与你的灵相亲，与你更多的亲近，使我们越来越像你。主啊，也借着祷告主我们得着我们所需要的，也借着祷告我们来为别人来纪念。主啊，我求你借着这段时间你向我们说话，求你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在这里得着益处。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你自己的同在成为我们的满足。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呢我介绍了这两本书，那也许晚一点来的人哈，我想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要再介绍，因为这一本书叫祷告手册。这一次呢还带了200本，因为是我们的讲员写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很得帮助啊，因为在这个祷告手册里面他特别提醒我们的，就是说祷告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常常是缺乏信心。那么信心呢他就提到根源，我们信心从哪里来。一个信心的根源就是从神的名跟神本身，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当我们越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越增加，我们的祷告就越有力。但是他的本质以外呢，我们更容易的是从他的名字，他是怎么样一个名字。当我们越多的思想主的名，我们的祷告就越有力，越有信心，越喜欢祷告。那么主的名是什么呢？我们可不可以随便提一个名？主的名，
耶和华。
主的名是耶和华。那么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自由拥有，但是事实上就是我是。所以吴长老在第一个晚上就讲我是，后面呢你填你需要什么我就是什么，所以他是一切，他就是一切。另外一个名呢，刚才我在祷告里面我说主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满足，主的同在那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当我们一想到以马内利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真的就有信心。因为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呢，我们祷告不是向空气说话，向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说话。所以呢在这一本书里面，它这里有一页叫做主的名，你可以每一次用一个名字来祷告，用以马内利这个名字呢，主啊我感谢你，你是以马内利。所以有一个神学教授他提醒我们，他说事实上呢马太福音全本就是以马内利。为什么呢？马太福音第一章神赐下他的独生子的时候，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他的名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到马太福音的最后一章28章的时候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的你们都要教训他们，我就什么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主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最后一章主与我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整个就给我们看到，从主耶稣来到地上一直到他再来，我们就是看见神与我们同在这么宝贵的名，那祷告的时候就很有帮助。那么他再讲到第二个，他说我们的信心的第一个根源是从对神的认识，就是从主的名神的本质那么来认识他。所以我们有了这个信心，我们的祷告才有能力。那么第二个祷告的信心的根源是什么呢？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那么在这本书上就说有神学家去算过，说全本圣经啊有多少个应许，你猜猜看。他说5000个应许，神给了5000个应许。所以我们就抓住神的应许，就成为我们信心的根源，我们的祷告就有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一本这个祷告手册很有帮助。然后里面呢他就有讲到各种的祷告，这个敬拜赞美的祷告，为自己的祷告，为服事的祷告，为别人的祷告啊，这些。所以这个祷告手册，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时间读这一本呢，这本它主要是因为魏德凯牧师在台湾是做乡村福音工作，他在中国40年，后来呢因为1949年所有宣教士都要离开，所以他们就到台湾，他说我到自由中国去，那么就在台湾30多年。他从做学生工作，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魏德凯牧师师母就在带领我们，从学生工作他们进到乡村工作。那么在台湾呢，乡村的福音工作非常非常的难，那个以前说泰国的庙是全世界最多的，现在台湾的庙是全世界最多的。因为现在台湾的经济越来越好，你知道当人有钱的时候就怎么样，越来越不平安，有钱的时候心里越来越不平安，在不平安的情形之下怎么样呢，就要去多做一些善事，那么就特别是神明啊要来保佑他，因为他怕他的钱多了危险呐，所以他们就捐钱盖庙。那个几亿的台币所盖的庙啊到处都是， 那么泰国这么大，有这么多庙，现在台湾这么小，说庙比泰国还大。那所以呢，魏德凯牧师夫妇他后来做乡村福音工作更加的难，因为你像知识分子传福音还容易，跑到乡下那个迷信更大。那么那个像那个妈祖在的是不是北港，台湾的北港就是妈祖的中心啊，那个简直是不晓得几十万人啊，就是去那个迎妈祖啦，送妈祖啦，这些啊，这都是一个很大的活动。最近更糟糕的，为了一个牙齿，哎呀，起先听说连总统都要去迎啊，那个所谓基督徒总统啊，真是听了难过。后来呢，我们这个是背后一些秘密消息，我不知道对不对了，就是听说他已经决定要去迎佛牙了，说什么从泰国迎去，对不对？结果呢，有一个在他在总统府工作的一个秘书，她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姐妹，她在给总统的那个卷宗啊里面，公文的卷宗里面加了个小字条，他说如果迎佛牙这件事情是不合适，他不是说不好，这个是一个不太合适的事情，会让一些人觉得不舒服的话，请总统考虑不要去。我是听说了，这个真正的每一个字怎么写我只是听说。那么好像他打开那个卷宗，看到上面一个小纸条，后来他没去迎，对不对？但是我们就看到台湾的乡下那个佛教的势力，还有呢，不仅是佛教，民间宗教，那个地上都是小土地公庙，什么庙一大堆，你去乡下去看。所以呢，当魏德凯牧师师母去做乡村福音工作的时候，他们发现比做学生工作难得太多了。好像什么呢？好像每一个他要传福音的对象都有一个坚固的营垒。所以这本书里面事实上是讲很多他在乡村工作所碰到的事情，那个坚固的营垒，你就没办法把福音传过去，就怎么样也没办法传过去。所以他后来就是发现所有过去所学的方法，所读的神学，哎呀，很多传福音的技巧好像都用不上，就是要多祷告。所以呢，都透过祷告，所以他一些见证怎么样透过祷告来攻破坚固的营垒，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真是一个属灵征战。所以这两本书呢，我很希望大家散会的时候去买，至少买这本祷告手册，就在楼上，就在楼上，是荣祖啊，就在楼上哈，你这个楼梯一上去，在那个旁边的走廊就可以买到。那我觉得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祷告，有的时候祷告又觉得没有能力，有时候祷告觉得没有耐心，祷告又失去信心，又很灰心的时候，我想这本手册可以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操练方面。那么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有一个宣教士，他到了一个偏远的地方去宣教，那么他也学了当地的语言，那他学了当地的语言，好不容易话学会了。宣教士最辛苦最让他们没有耐心的就是我还在学语言。一个语言像泰国，如果很聪明的年轻的二十几岁三十几岁去泰国宣教的话，一年很认真的努力的一天八小时的上课学习的话，一年可以学到泰国的小学程度的泰文，学一年。但是等到你要学那种圣经的泰文，因为这个泰国人呢、啊、讲话也有分阶级的、哦、单单讲萨瓦迪卡，对不对？这个手啊放在萨瓦迪卡，就是 How are you， 就是一个打招呼的。我们讲台湾话的话很容易记得三碗迪卡，三碗猪脚。那么我以前呢就以为说三碗迪卡，三碗迪卡，其实等到我去学泰文是萨瓦迪卡，而且那个音呢女的就要很轻一点，然后年轻女孩子还把脚这样蹲一下， 可是我刚刚去的时候，我就不晓得那个手要合十啊，那个上下都不一样的。你对这个尊敬的人就要手高，对那个比较小的人手低，这个上下都不一样的。所以在学语言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时候，你带着一腔的热情要到泰国去宣教，但是呢，第一年还萨瓦迪卡，第一年还在学了半天小学程度，那第二年才慢慢进入圣经泰文啊，那祷告啊，怎么祷告用泰文，因为那个都是用尊称，泰国的话有分阶级的，神是最高阶级，所以呢都要用尊称式的话来讲，所以我们在泰国讲到要翻译的时候啊，好辛苦，我讲一句大概我用一分钟，那个翻译的人要翻一分半钟，因为泰文啊很多那个加上就是表示礼貌的话都是礼节的话，但是他都要加上去的，那么所以呢那个宣教士好不容易他学会了，他可以去传福音了，就他就开始去传福音，他到处讲道，到处向人传福音，碰到人就把福音告诉他，不管是用福音桥或者四个福音的定律，各种方法去传福音。奇怪，传了一年没有一个人信主，没有一个人信主，灰心到了极点。神啊，你叫我来这个地方，我花了两年把话学了，现在我终于去传福音了，我带着一腔的热忱，结果来到这里没有人信主，主啊，我真是太难过了，是不是打道回府吧？可是神就让他看到这是属灵的征战，你要祷告，要更多的祷告。昨天我们讲到祷告的失败，我自己分析我自己哈，第一呢，这个时代现在是火箭时代，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快，祷告花时间跪在那里，哦，主啊，我等不及了。那么这个宣教士也是这样，他急着出去传福音，可是祷告不够，结果等到怎么样呢，他后来发现他一年都没有带一个人信主，他最后他回到他的房间，他跪下来更多的祷告，花时间祷告，求圣灵动工，很奇妙啊，就像这本书上说的，攻破坚固的营垒，那个不信的人他里面有一个坚固的营垒，结果是怎么攻破的？圣灵，那个祷告就是一个属灵的武器。你有没有这样经验？你要带一个人信主，带了好多年都不信，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好难哦，有的人心好硬哦，你就会恨不得说算了啦，下地狱给他去，下地狱好了，对不对？我这么有爱心一直跟他传福音他都不信，一方面当然也许是这个基督徒有的时候别人绊倒他了，他说他不要信也可能，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够，这是我觉得我们要在这学习。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说祷告我们的信心不够，所以呢我们常常就失败在祷告上失败。那么信心呢是从一个认识神，从神的名字让我们祷告有力量，那么神的名字当中和跟神的本质有一个本质，他是谁呢？我们的神他不但是以马内利，那个名字我很喜欢，他那列着很多，他的本质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牧者也是他的本质，他不但是君王，但是这个君王呢他又做我们的朋友，他不但做我们的朋友他又做我们的牧者，所以每一个神的本质都把它放在我们祷告的里面，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今天呢会比较实际一点讲一些我们在经验当中的，我特别就提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我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帮助我怎么样呢？因为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都会背，我们来背一下好不好？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家都很会背哈，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他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青草下，他使我安歇在溪水旁，他到第四节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什么？你，前面都是他，前三节是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然后呢到第四节的时候，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然后呢因为你与我同在。那个代名词改了，现在变成怎么样？这个作诗的人大卫呢，已经开始在祷告了，对不对？你了，他跟他交通了。我们昨天讲到祷告的意义，是不是祷告的意义当中的一个意义就是我们在跟神说话。前面三节呢还是他领我，他带领我，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都是很舒服的人生，对不对？青草地、溪水旁都是人生的顺境。但是到了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幽谷好不好玩啊？幽谷跟青草地、溪水旁那是完全不同的地方，那是一个幽暗的地方、幽黑的地方，而且有死的阴影，就是说一个死的威胁在那个地方。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怎么样也不怕遭害，我不怕，因为怎么，你与我同在。现在开始你了，我跟你在一起，这就已经变成祷告了。他跟神就开始说起话来了，跟这个牧者说话了。我就在这里要提到神的名，他是牧者，他是牧者。我们这里有没有人经验到人生的幽谷，行过人生的幽谷，主与我同在，有没有经验过的人举手？经过人生的幽谷，感谢主，我们都经过死荫的幽谷。有的人是重病，有的人是经过一个很大的打击，有的人是这个亲人的离开，有的人是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所以那个死荫的幽谷是好多好多人都在走的。但是当我们在这样死荫的幽谷当中，我们抓住神的名，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就可以祷告了，就可以祷告了。我自己的人生呢，我也经过一段死荫的幽谷。这个死荫的幽谷，我真的是觉得，如果在那段时间不是祷告，我就走不过来；如果不是神，就走不过来。那个时候是1991年，90年的年底到91年，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发生全世界一个大事，是什么呢？就是伊拉克。突然之间就要把那个科威特的油要去抢，然后就发生这个全世界要发生这个大战了。但那个时候呢，我们在美国，那我的儿子在读大学，他呢就那个有没有人需要那个讲义的举一下手，我们让张福生弟兄发一下哈。好，那么那个时候我儿子呢就参加了这个 陆军的后备军人，后备军人，他读书啊，在学校里面，他参加后备军人，参加的时候没有什么事情，而且他讲说，我们中国人到美国来都是，拿美国的好处，要弄绿卡，绿卡完了要弄公民，可是呢，我们做了美国公民，总要尽义务吧，所以他就跟我们说他要参加后备军人，我们觉得这个理由也很充分，再加上我看看这个在美国长大的年轻人呢、啊，从来没有机会拿枪哈、啊，都没有机会受军训。我说像我们在台湾女孩子都拿过枪了，所以我说好了，你要去给你去吧。就没想到，过了两年多，就突然之间全世界就战云密布。那时候我心里已经开始担心，可是就在有一天的晚上。我跟李牧师两个看那个夜间新闻的时候，我们平常看完夜间新闻呢，就准备休息了。结果当我们看了夜间新闻，才看一半，突然电话铃响，我们的儿子打个电话从学校打回来，爸爸妈妈，我今天收到通知，是美国总统发给我的通知，要我到前线去。我在那段时间，从那一天第一个电话开始，我们就是祷告带我们走过这段死因的幽谷。我们两个看什么世界新闻什么，那个时候电话一挂掉，我们两个把电视马上关掉，一句话都没有讲，一起跪下来，我们两个一起就跪下来。在这种情形，你有什么事可以做？除了祷告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除了祷告还是祷告，只有祷告。真的，我们常常要到了某一个人生的关卡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只有祷告。除了祷告我还有什么办法？我再能干都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当我们送我们孩子要上前线的时候，整个那个军部啊哭成一片。在我们旁边有一个要去前线的人，刚结婚两天，你不能说对不起总统，我才结婚，你可不可以不要派我去。另外一个呢，他的太太肚子那么大就要生产了，是家里的老四，可是他也必须走，他太太只能够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然后大个肚子就要生老四了，也必须走。我的儿子呢，还剩下两个礼拜就是期末考，我可不可以跟他说对不起，考完期末考才去？不行。当那个征召令一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对不起我慢一点。总统的一个命令，国家需要你，你必须马上走，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借口。我发现在神的国里不是这样，神一直呼召，神一直呼召，我们一直说对不起，神一直呼召，我们一直说等一等。在神的国里面就是这样，一个年轻人在他年轻的时候神呼召他，他说神啊，请你等一等，我现在才刚刚读完大学，让我呢在社会上面赚一点钱，所以请你等一等。结果神的呼召慢慢的延续，他毕业了，他在社会工作了，赚钱了，那结果神的呼召又临到他了，他就跟神说，神啊，请你等一等，我现在赚了钱，对，但是我还没有结婚，我还要结婚，我还要有家，请你等一等。结果呢，神的呼召又离开了，他果然结婚了，他成家了，他成了家，有个美满的婚姻，买了房子，很享福。结果在一个聚会当中，神的呼召又临到他，他说，神啊，我现在刚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让我再想一下家庭的福，请你等一等，让我的孩子也有了，我能够养育我的孩子。真的护照又走了，他就在神又给他机会，他又生了孩子，孩子养大了，孩子已经到了读大学了，他也已经进入中年人了，四五十岁了，神又呼召他，他说：神啊，对不起，现在我是面临中年危机，我自己有一大堆的问题，我发现我们夫妇之间也出了问题，我们两代之间也出了问题，神啊，你等一等，等我呢，等我到退休的时候吧。结果等到他终于到了退休的时候，他说神的呼召领导他的时候，他说：主啊，现在我退休了，我愿意来侍奉你，可惜我脚已经走不动，可惜我现在身体越来越差，可惜我现在已经有那个不治之症，癌症。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在神的国度就有很多的拖延，可是在地上的国度走就马上走。那么我长话短说，在那段时间里面，儿子被送到前线去，送到沙特阿拉伯，他离开伊拉克只有二三十英里的距离，那个叫做 Scott Missile 就整天从他头上飞过去，然后美国的爱国者飞弹也在他头上飞过去，两边飞来飞去。我们跟他通电话，这个美国军人实在好，到了前线让你跟家里通电话。他在通电话当中，我们听到警报声，然后他就说：对不起，警报响了，等我把防毒面罩戴起来。然后在听到他在面罩里面跟我们说话，我们可以感受到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失去我们的孩子。但是亏得好，就是在我们送他在美国的空军机场送他的时候，我们彼此道别的时候，我们跟对方说，虽然我们没有把握我们在地上还能见面，但是我们有把握我们在天上一定见面，因为我的孩子已经清楚得救。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那整整半年的时间，我们两个人是，我说靠祷告，其实靠祷告一点这个话有语病啊，哪里一个人可以靠祷告，是靠神，但是借着祷告来靠神，我们过那一半年的死因的幽谷。当半年以后他平安的回来，从那个空军机场飞机飞下来，几千个人欢声雷动去接他们，那一个单位只有150多人。当一个一个穿着迷彩装的那些美国军人从那个空军的飞机上一个一个跳出来的时候，那个欢叫的声音，每一个人喉咙要撕破了，就是喊啊叫啊，根本不晓得哪一个是你的儿子。在所有的这100多人里面，只有一个东方人，只有一个是中国人，一个黄皮肤，就是我的儿子。整个波士顿4万多中国人，只派一个去，就是这个李牧师的儿子。我们教会好多好多的人为一个牧师的孩子，因为看到他长大失眠不能睡觉。我们呢，等到我们从这个飞机上把这孩子抱起来抱在手里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像做梦的人，怎么还可以得回来。但是最惊讶的事情就是，教会好多人说为做 Chris 我心痛，为做 Chris 我哭泣，为做 Chris 我失眠。礼拜天到教会，李师母走过来走过去忙碌，有一个姐妹告诉我：我不敢看你，我一看你我就想哭，好多人都在哭，可是你们两个人都没哭过啊。而且我们两个那个时候还跑到佤邦去，儿子在中东，佤邦那时候在打那个 那个毒品战争，我们也跑到战场里头去。所以教会弟兄姐妹，那天当我们四个人跪在台前差派我们去瓦邦的时候，全教会人都哭了。但是呢，我们两个人连一天晚上都没有失眠过。这是怎么回事啊？麻木了吗？
祷告的力量，祷告的力量。
当我们把孩子再抱在怀里的时候，我们真是觉得好像死里再得回来的。因为美国也死了好多年轻人，他们不是在最前线，是在后方，但是飞弹往后面一来正好炸到他们，而我孩子在最前线。更加是因为祷告的缘故呢，就是当我们抱着我们孩子的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军官跑过来拍拍我们的肩膀，他说你一定就是 Chris 的父母，因为当然是嘛，全场只有一个中国人，而且只有我们这一对中国脸，所以他你一定是 Chris 的父母，他说你要以你的儿子为傲。我们说怎么样？那军官说，在这个沙漠里面，在前线，我们都是后备军人，后备军人不是职业军人啊，后备军人而且他是参加医疗单位，所以都是一些医生，连波士顿市长的医生都被派到前线去，都是一些医生医疗人员，平常根本不是打仗的，不是军人。结果呢，到了沙漠里头，把家放在后方，每一个人都在想家，每一个人都在难过，所以好多人都沮丧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沙漠，面对战场。而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儿子 Chris 可能是军队里面最年轻的，因为他是大学生，他呢就一个一个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给他们打气。那个来拍拍我们肩膀的是他的长官，他的长官说我也得到他的照顾。那我们跟 Chris 说，你为什么能够到了沙漠里面还那么刚强？他说这是因为我知道美国派了50万的这个后备军人去，我是50万人当中最多祷告托住的一个军人。好，我绝对相信。他说我知道我是最多祷告托住的一个军人，因为不但是波士顿教会，只要认识李秀全牧师的人，我听说新加坡的教会、澳洲的教会、美国的教会、台湾的教会、各地的教会都在为李颂恩这个年轻人祷告，我最多祷告托住的一个军人。所以呢，他在那里能够半年死因的幽谷就过来。所以我实在是感觉到祷告，如果不是祷告，我们走不过来这条路。那我们两个怎么祷告呢？半年多我们想儿子想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工作又忙得不得了，我们不能够说为了想儿子就停止教会的侍奉，或者为了自己想儿子而且教会有一些人有病痛了我们就不去照顾，我们还是照样的忙碌。但是你想儿子什么时候想呢？李牧师每天洗澡的时候在那个莲蓬头底下一边祷告一边哭，这是他的方法。我呢很奇怪，每天4点钟一定起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闹钟在心里面，4点钟就会起来，我就跪在床上为我们的 Chris 祷告，流泪祷告。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一起流泪过，就是他流他的泪，我流我的泪，我就流泪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再回去睡，睡到6点钟起来。但是每天晚上我在美国的话一定要看那个夜线新闻 Nightline 那个couple 的那个，我一定要看，因为我要看到前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每天看。所以看完以后都12点了，我4点钟一定起来，就是每天就是这样子，4点钟起来流泪祷告。他是洗澡的时候流泪祷告，两个人从来没有在一起哭过。等到祷告完了以后，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两个人就在教会里面侍奉。这半年就这样子， 能够没有失眠过一个晚上，头碰到枕头立刻入眠，这个不简单啊，这从哪里来的？哪里来的平安？这不是神人怎么做得到呢？死因的幽谷临到的时候，你与我同在，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就是透过祷告，也是抓着主的应许，主的名字。那么另外一个，刚才讲到说我们祷告的为什么不能好好的祷告呢？为什么祷告失败？一个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所以我们信心就缺少。所以呢，在这本书上，神的名每天可以拿一个名两个名来祷告，要抓住这个名字。主啊，你是我的牧者，感谢你，你现在你需要牧养我，因为我是一个生病的羊，我这个羊现在心灵很软弱，主啊你帮助我。所以你就用这个名来祷告。那么刚说第二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抓住神的应许。圣经上有5000的应许，我们没有抓住神的应许。那么我现在请大家一同看一处的圣经哈，一处的经文，这是箴言书第16章第7节。这5000个应许，那这里就是当中的一个应许哈。16章箴言哈，诗篇后面箴言16章第7节，这也是我祷告的一个经历。这个祷告完全是抓住神的应许。16章第7节，我们有圣经的人就一起来念哈。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这是一个应许，这里有一个是条件，一个是结果，对不对？结果呢，第7节，这个是前面的条件是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就是我们所做的做到对，做到好，做到神很喜欢。那么怎么样呢？耶和华使谁跟他好啊？仇敌都跟他好了。请问你有没有跟你不好的人？有啊。这个跟你不好的人是什么人呢？也许是一个同事，也许是一个教会的姐妹，也许是一个跟你一起同工的人，你没办法跟他相处，有没有呢？甚至也许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亲戚，甚至是儿女，也有呢，夫妻，那么许许多多人际关系出问题。这里说我们若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我们的同事还不至于是仇敌吧，我们的亲戚还没有到仇敌，仇敌都会和好。这是一个应许，我就是抓着这个应许来祷告。祷告什么呢？我这一生有一个最难最难的一个人际关系，我有一个最难的人际关系。这个人际关系呢，这里有一些我过去的老朋友就知道，我跟李牧师呢是交往了8年结婚的，但是8年呢，我们叫他八年抗战。那因为呢，我的公婆他们只有一个儿子，李牧师说他后来悟出这个道理了，他不管交哪一个女朋友，在他父母眼里都不合格，因为只有一个儿子，那儿子就是好高的不得了，对不对？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就听说，团契里面看呢，年轻人里面看，哦，指指点点，就是那个今天穿那个衣服的，就是那个女孩子。我的婆婆客家人，有一个儿子，他就马上用他的眼睛一看，那个林小姐，差的要命，差的要命，这看不上眼。所以从那一天以后，他就不理我。第一，我不是客家人；第二呢，又啊瘦得不得了，现在那么胖，那个时候那么瘦，15岁的时候瘦的，我同学说风都可以把我吹走的，那么瘦瘦的一个人。所以他一看， 我们家只有一个儿子啊，如果这种变成媳妇的话，那还不知道会不会传宗接代呢。你看这么第一眼就想到那么远哈，那所以呢啊，就是很多啦，反正一看就是不顺眼啊。然后从此以后呢，我发现他对我的敌视，在教会里面呢，我走到他面前，尤其是当你这个男朋友啊在追求你的时候，有时候故意的把我拉到他父母面前啊，介绍啊什么，我就很毕恭毕敬的叫一个李伯母啊，他把头一翻不理我。我就是这样过了八年，而且严重到个地步呢，我们两家的妈妈在同一个菜场买菜，在同一个教会聚会，但是见了面不打招呼，就因为我们两个小孩子好。很严重很严重，我们的教会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就是说你请这个邻家吃饭呢就不能请李家，请李家就不能请邻家。李家是有钱人家，他爸爸是吉时洋行总经理，那么海派人家，那是一个有钱人家。邻家呢是属灵人家，因为我妈妈是在姐妹会讲道，我们这里认得，我妈妈是姐妹会的讲道的。所以自从知道儿子跟这个邻家小姐好以后，怎么样呢？李伯母就不参加姐妹会了，因为不要听我妈妈讲道。所以你看一看，就同一个教会已经两家变冤家了。哇，这八年实在是很不容易过，很不容易过。但是呢，神偏偏就是一步一步带领，一步步带领，带到从初中、高中，然后台大又同学了，两个人又在一起更多了。然后呢，再加上在大学的时代，我们分别在不同的聚会里面现身，所以等到我们奉献以后，两个人感情更好，因为发现我们两个同心的都愿意爱主。那这个路越走越近了，到最后呢，两个人都是全时间出来，已经走在同一条路上了，看见神在安排这个婚姻。但是呢，父母反对，到最后还反对到一个地步，就是当他跟他父亲已经大学毕业当兵回来了，跟他父母提出来要订婚，他父母说可以，你长大了要订婚可以，不过呢，有林小姐就没有我们，有我们就没有林小姐，到这样的地步。我那个是一个神迹哈。那后来就是使他爸爸亲自买了一个订婚戒，叫儿子来跟我订婚的。所以那是完全圣灵的感动啊，那也是祷告啊，也是很奇妙，这故事讲不完。那总之呢，就是最后呢就来订婚了。订婚以后就准备结婚，哇，那是个大事啊，又是我们教会的大事还不说啊。那时候我辅导北二女团契、北一女团契，他辅导附中团契，哇，那些团契的学生都来啊，礼拜堂挤到水泄不通。我们的婚礼啊，有一些人到现在还告诉我参加过我们的婚礼啊。那么在结婚之前，我就要走上地毯的那一段了，我安静在神的面前，回想过去八年所走的路。老实讲，我跟神说，我现在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我怎么做李家的媳妇，我怎么做客家人的媳妇。我想到那个不理我八年的那个女的要做我的婆婆，我全身会发抖，我真的全身会发抖。但是呢，我在结婚以前，我就是做了一个祷告，那个祷告神就这么听了。我就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做路德，就这个祷告。做路德，对不对？我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做路德，就是圣经上里面一个好媳妇。我就做这么一次的祷告，诚心诚意的，主啊，求你帮助我做路德。今天我要祷告的话，我要怎么祷告？ 主啊，求你帮助我做什么？拿俄米。随着我的媳妇，谁就有福了。我一定要做拿俄米。但是我那个时候我祷告说，主啊，求你帮助我做路德。可是呢，你做了这样的祷告，等到你结婚又只有一个儿子，我们后来只有一年没有住在，后来就都住在一起，以后20年公婆都跟我们在一起。那么你要怎么样来面对婆媳之间呢？就是这一个应许，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我要蒙神的喜悦，这是条件。所以呢，我就孝顺做路德，这是我这边。但是当我在那里努力的时候，当我抓住这个应许，又靠神，又做了这么样的祷告以后，很奇妙，那个过去是仇人一样的这种关系，我们后来婆媳像母女一样，真是相爱。我一直到1992年10月10号，我的婆婆离开世界。我婆婆在临终之前，她跟她的女儿亲口讲这样的话。她说，因为回想一个人要去世以前回想一生啊，她就跟她的女儿讲，她说，这么好的媳妇，我真不明白当初我为什么要这么反对。我们那时候我跟我的小姑是轮流照顾我婆婆，就是晚上陪她过夜在医院里，所以轮到我小姑的时候，她就把这个话告诉我小姑。所以第二天轮到我去医院的时候，小姑就说，小姑跟我很好，还是叫我林姐。她说，林姐啊，昨天晚上妈妈跟我讲这句话，那李牧师说你值得了吧。我说很值得，这一生很值得。我过了在人生那么多关系里面，有一个关系已经没有了，就是婆媳关系。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没有后悔，没有怨言，因为真的没有任何的遗憾，就是因为我抓住那个应许，做一个祷告，而这一个祷告神来成全。做这么一个祷告，主啊，帮助我做路德，因为我知道我做不到。主啊，帮助我做路德。所以我这本《敬拜与征战》这本书，它一开始就讲我们为什么祷告会失败。第一，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第二，我们应许没有抓住。所以我很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祷告的操练，能够真的是从这两方面来下手，使我们来进步。那今天有发的讲义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然后我要把接下来的时间讲如何为宣教士祷告。因为今天早上呢，是边云波弟兄说我们要怎么样，要突破我们祷告的圈子，对不对？我们祷告总是自己，我们要突破。所以我等一下要讲如何为宣教的工作祷告，但是我们先来看这个祷告的定义和含义哈。因为昨天我们没有印出来，正好今天呢大家都有了，我想我们就一起看。那么也是等于复习昨天所讲的，祷告是什么？祷告的定义跟祷告的含义。祷告是向神祈求，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我想这是我们最会做的，对不对？我们最会做的事情。不过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没有需要。你有没有发现，我在波士顿啊，曾经向一个人传福音，传18年没有信主，传了18年都没有信主。我们去分析，我们甚至跟他的家人、跟他亲人说，为什么他还没有信主？他说他没有需要，他一切顺利。就好像我昨天讲的，我刚刚会开车的时候，每一次上车都祷告，可是等到我开的技术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一上车，钥匙一开，油门一踩就开走了，哪里还祷告啊？我没需要了，是不是？需要感使我们会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当我们什么都觉得我没有需要，我很平顺了，然后有人就远离神的时候，神为了爱我们，他有的时候打我们一下，给我们一些需要感，那个时候很可怕的，也许给我们一个病，那时候我们发现只有求神，是不是？所以这个为了需要才来向神祈求没有错，不过我们也真的是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谦卑，因为我需要主。有一首诗歌，我天天需要主，是不是？祷告是救恩的开始，也是救恩的延续。我们都知道，如果不是透过祷告，我们怎么接受主的？所以我们接受主那天是祷告来开始，但是你救恩的延续还是借着祷告。然后第三，祷告是称谢赞美神，把荣耀归给神。这个祷告容易不容易啊？容易不容易？容易吗？有的人说容易，有的人说很难，有的人说不容易。为什么呢？我们祈求很会求，感谢也很会感谢，赞美就没话讲。你们发现赞美没话讲，我们常常说主啊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就是一直讲我赞美你，赞美你什么？没话讲，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这我举一个小小的比方哈，当我的老大3岁的时候，那3岁小孩很可爱啊，又会讲话。他早上起来在那个婴儿床上啊，他躺在那个床上很乖，他不吵我们，知道爸爸妈妈早上起来要安静，所以他就躺在床上，他就东张西望，那看到爸爸走过来了，又看到妈妈在做家事了，又走过去了。突然之间我的耳朵听到一个声音，把我吓一跳。那个3岁的小孩醒来吃了奶，很舒服的躺在床上，他看他就说爸爸好棒哦，然后呢他又妈妈好漂亮，就这样突然之间就讲这样一句话。哎呀，我那个时候才突然发现这就是赞美，这就是赞美。因为他在那里欣赏他爸爸，那对一个小孩来讲，棒就是男人的描写，漂亮就是女人的描写，他就用这个话呢就从他的口里来赞美。因为那个时候不是我帮他做什么事情他说谢谢，赞美是因为他欣赏，他观察。那今天为什么我们对神赞美的话讲不出来呢？因为我们对神的观察、对神的认识、对神的欣赏太少了。所以这里后面一个括弧，要多读诗篇，还约伯记37章、38章，还以赛亚书40章的后面这些经文，你就会多认识这个神。当我们越多的认识他，还有呢，赞美就是刚才我讲的敬拜与征战那一个前面神的名字，你就用他的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就可以来赞美他。祷告呢，也是带别人来求，是彼此带到。所以昨天我讲到这个祷告也是一个带求。第五呢，祷告是一种信心的操练，相信神的应许和恩典，一个信心的操练。每一次祷告得听的时候，我们更加有信心了，我们更加的知道说这个祷告是有效的，神是活的，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不是看重什么神医啦、医病祷告啦，因为我们李牧师跟我呢，我们比较是看重神的话，比较多研读圣经，然后我们也看重神的主权，所以我们看到有病的人，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我们想说神他有他的旨意，把主权交给神。那么最近李牧师到 New Jersey 去讲道，碰到一个从波士顿搬过来的人，那个人一看到的时候说，李牧师你等一下，我把我的孩子带过来给你看。他说我已经搬来 New Jersey 9年了，从波士顿搬来。他说你记不记得我在波士顿的时候，你来传福音到我家里来，带领我们信主传福音，我们做三元福音部 工作，所以我们就一家一家去传。他说你来传福音，那天你把福音讲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跟牧师说我们的孩子得癫痫病，很厉害，就是每天都要发抽筋，癫痫病。那么既然牧师你来跟我们布道呢，那么牧师你帮我的孩子祷告。所以李牧师呢那天就为这个小孩祷告，他得癫痫病，每天都抽，那癫痫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药可以医的，对不对？每天都抽，很可怜，这样抽。他说：“牧师啊，是我已经从波士顿搬到纽约市九年了。自从那一天你祷告以后，到现在，我的孩子没有发过癫痫病。”李牧师他就是上个礼拜在纽约市听到这个，他说。主啊，我只能感谢你，因为这不是我，我不是那种为人按手祷告医病的人，我只是凭着信心，神啊，求你怜悯这个家庭，他们一个小孩有癫痫病，求你医治他。他就这样为他祷告，说那个小孩从来一直都没有犯，没有再抽过筋。所以我们发现呢，一种信心的操练。但是不会因此李牧师说好，那我你有病我就帮你按手祷告，因为曾经有癫痫病好了，那么你有癌症我也帮你祷告。我想我们不是这种人哈，我们只能够说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神的主权，神的大能医治了这个，而这一家人现在都信主了。所以呢，这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我们神的应许跟恩典领导，祷告是用神的话，用神的口吻和心意来和神交，和神交通，这一点也是要学习，就是多用神自己的话来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只用要想不用神的话，用自己的话，用自己的意思，这是用神的旨意来跟神说话。祷告是操练神的同在，而且享受神的同在。我不知道多少人享受神的同在，就是你平常就是一直里头有默默的祷告，不是到了低头闭眼睛才祷告，走在路上也可以祷告，开车的时候也可以跟神说话，就是不断的跟神同在，这是祷告哈。祷告是愿意放弃自己，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和工作，这个容不容易啊？祷告是要放弃自己，所以很多人以为祷告是去改变神，不对，祷告是改变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一直拼命的祷告，求神来改变一件事情，事实上呢，可能是来改变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求神改变那个人，可是说不定你祷告了以后，我们真正好好祷告的时候，神感动我们是要改变我。特别是很多夫妻之间的问题就是这样，祷告是要放弃自己，改变我们自己。祷告是彼此与神交通，这一点呢是讲到教会里面，在聚会在团契里面的祷告，我们彼此一同来与神交通。祷告是借信心的交托，让神可以自由做工，照他的这个照他的旨意来成就哈。那么祷告呢是神给我们那个特权，向他的宝座来支取他的丰富，支取他的应许。祷告呢是学习神的性情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借着祷告我们来仰望他，去求告一个圣洁的神，这样使我们把神的灵吸取在我们的里面，借着祷告他的公义，他的心思意念都加强在我们的里面，借着祷告使他的慈爱也活活地充满在我们里面。第十三，祷告是支取神的能力，我们不能，但他凡事都能，所以这也是圣经上的一句话，对不对？所以用这句话来祷告，我们跟他亲近，他就跟我们亲近，我们也能够因为神不断的亲近，我们得到神的智慧，能够深透万事，所以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有神的同在，我们才有喜乐，有盼望，有胆量。这个，所以很多时候有人讲说圣灵充满就是说方言，其实如果我们好好去查考使徒行传，圣灵充满的表现不一定是说方言，
充满喜乐，充满胆量，充满盼望，这都是圣灵充满。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来认识。那么祷告是传递信息，就是传我们向神所说的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祷告的复习。那么我下面呢就要讲，那么另外一章是有关于祷告要背的经文。因为当我们多背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对于祷告就越来越容易了，越来越会了，而且呢在这里也教我们怎么祷告。所以呢我希望就这几节请大家回去自己翻开圣经来查。下面呢我还有留下几分钟的时间，要讲到的就是要为宣教士祷告，为宣道的工作来祷告。为宣教士祷告呢，我昨天在做见证的时候已经提到，宣教士真的很软弱。我们如果没有祷告来托住，我想早都倒掉了。去年见到好多长辈在这里，我知道这里有好多的长辈是天天为我们祷告。所以呢李牧师跟我常常觉得我们是非常蒙神怜悯的宣教士，因为有好多的人用祷告来拖着我们。有一位伯母说，我看到你的行程我就已经累死了，这怎么能够承担得了。我说我看到我的行程我也累死了，我还没有走我就已经很累了。我也常常跟李牧师说，今年能够活到年底啊，我就感谢神了。不过真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好累啊，做这些工作不是那么容易，有的时候不但身体累，有的时候是心灵也很累。当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看到李牧师这样弯着腰手扶着这个背，直都直不起来。哎呀，我说真可怜啊，这个老先生老骨头，真的有这种情形。但是很奇怪，神就又拖住了，又拖住了。每过一段时间我们回头一看，很惊讶，竟然还能够还 survive， 还活着，还撑在那里。所以呢实在是祷告把我们拖住。那我在这边要提出几方面为宣教士祷告哈。第一呢，宣教士会有孤单的考验，特别是我们新宣教士。1995年1月，我记得我3年前讲过我的见证，那个时候我刚去半年，我到了泰国我就是就在掉眼泪。因为我一想到我老父亲91岁远在美国，那么还有孩子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而我呢到了泰国人地生疏还不说，这些人在我的周围他们所讲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他沟通，他们就一直看着我。我在那种情形之下，我就看看外面的景色，然后看到那么傲热的天气，我说我来这里干什么，好好的那个波士顿那么好，那么享福的地方，那么稳定，那么舒适的生活，我为什么要来这里。那时候不知不觉眼泪掉下来就开始自怜，现在没有了，那是刚去的时候啊，刚去那半年啊。所以你们现在特别要为王安宁姐妹祷告，刚去的时候那种孤单感。那么这些年呢，我们是每一年都跑到泰国啊，我们不管在多远都赶去跟宣教士一起过农历年。因为他们刚去，一想到过年的时候是全家团圆，现在就想到遥远的地方，王万林家在美国，那么有另外两家在台湾，都会想家的，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所以我们去跟他们一起过年，海宣变成一个大家庭，让他们不会想家哈。所以呢孤单的考验是要为他们祷告。第二呢，生活的适应要为他们祷告。特别就是刚刚去，王安宁今天早上才差派他去到那里，要适应这个新的生活是不容易的。我自己呢就刚开始的时候，我最难最难要适应的就是那个脏，因为平常我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所以我们的家都喜欢弄得整整齐齐，都要擦得干干净净。可是等到我去到泰国，甚至在台湾也是，那个灰都是好大好大，但是要去适应。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热，那个热，对，从台湾到泰国还好，从波士顿到泰国啊，那真是天南地北的那种气候，那个要适应，生活的适应，吃的东西你没有办法说完全照你的。那昨天讲到榴莲，哦，榴莲现在已经没问题了。那个整天都要吃辣的东西，那么所以爱吃辣的人就到泰国去宣教是非常好。那现在我也很喜欢吃辣了，这个都是适应哈。那文化的冲击，第三就是文化的冲击。像我呢，就是这个文化就让我出了一个大丑，出了一个大丑。我完全不懂得那个文化，因为我们两个人呢，为了去宣教游泳游八年，那么所以我们两个已经习惯了早上起来就是运动，要装备自己的身体做宣教士。那到了泰国，你没有游泳池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晨跑，那是最简单了，马路上就可以跑了嘛。所以我们两个人呢，那个时候在泰南，在泰国的最南边，那么我们两个人一到那边，第二天早上起来，马上两个人换上运动装，就往外面就跑。你想嘛，那么热的天气啊，泰国，我们就穿了个短裤，两个就在路上跑。那天我就看到路上人家就看我们哈，本来你是外地人，人家都看你，可是我以为我是外地人，所以人家看我。就等到我跑跑跑跑回去了，我们住在宣教师的家，宣教师一看我们回来。你们到哪里去？我们说我们在路上出去跑步，我们的习惯是每天都要运动。那天宣教师就大骂我们，大骂我，他说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回教地区，回教女人都是要包包包包包通通包起来的，你还穿个短裤在路上跑，这成什么体统啊？你真是丢脸丢透了。哎呀，我说主啊，我又不是故意的，我就是这么愚蠢呐、啊，我就是这么傻傻的，我以为全世界的人都穿着短裤在路上跑。可是你同样是泰国，那个泰国最南端不可以，你到曼谷，满街的人都是穿着短裤，你到曼谷一样，男男女女都穿着个短裤没有问题，所以就是说。文化适应的问题，你到泰国，你要知道人家的文化是什么。那我们呢，晚上到第二天早上就觉得运动不能少，如果不运动的话马上就没力气做宣教士，所以我没想到第二天就冒犯了一个文化的大问题哈。所以这像这些，那么像今天早上讲到吃鸡头，人家在那些地方啊，那个头是给尊贵的人。就我们第一次去佤邦的时候，1991年，我们美国去了五个人，结果那佤邦的总司令他看到美国这几个人来，真的是来做医疗步道，真的我们的医生就在那里看病，所以到后来呢，他就请我们吃饭，请我们国宴，佤族的国宴，佤族的国宴，司令请我们吃饭，桌上放的叫做辣加稀饭，就是一个是把一大锅的稀饭里面放半公斤的辣椒，辣加稀饭，那个是。那我们这个五个人的这个短宣队去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牙医，他第一口一吃下去就好像那个火山嘴巴冒火，他就眼泪鼻涕流了，然后那个人差不多快要抽筋那种样子，我们赶快把好多的水都往他前面，因为他们请我们国宴还放了汽水，我通通把汽水通通送给他，一杯一杯一直灌一直灌一直灌。那他们给我们吃的那个稀饭旁边呢，放了一叠卫生纸，就是让你擦眼泪鼻涕的。然后中间有一盘白饭，因为你实在是吃不了，所以后来那个李大夫就吃白饭，把那个辣加稀饭就李牧是爱吃辣呀，吃得很过瘾。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呢，总司令啊，他就是要给尊贵的客人敬一个大鸡头。那个鸡头啊， 是像公鸡一样，大概养的可能我想是公鸡啊，那个鸡冠好长哦，好厚哦，然后就敬李牧师放在那里，司令李牧师，司令夫人，然后哇这样做，我们围一个圆桌。那李牧师呢，这辈子没吃过鸡头，他就看了那个鸡头以后，就啊谢谢谢谢，就放在他的盘子里没有吃。那我呢就看他就讲话，又跟司令讲话，司令夫人讲话，我们的短宣队，我们的美国，看他一顿饭啊，一直吃一直吃一直讲话，都不理那个鸡头啊。那我就在旁边啊，我就说，哎，这个好像会得罪啊，人家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你家不吃啊，就，所以我就趁他讲话的时候，就把手就夹到他盘子里面，就把他那个鸡头拿过来，因为我觉得不吃会对不起人家，这就是文化的问题。今天早上证明了，给尊贵的客人一个鸡头，啊，结果我就怕得罪人，我就把那个鸡头拿来呢。老实讲，我也没啃过什么鸡头啊，所以我就，特别是公鸡的头，那个鸡冠那么厚，我就啃呐，又辣，一边掉眼泪，一边掉鼻涕，就啃，就把那个鸡头就吃掉了。吃掉了，其他的美国来的三个医生啊，看的也呆掉了。李师母把鸡头给吃下去了，当中有一个弟兄啊，回到美国还一直讲李师母吃鸡头的故事。结果呢，我吃完了那个鸡头呢，那个司令看到了，他说：“哦，师母很爱吃鸡头，再进一个。”我说：“不，我那个是完全为着文化的问题，因为我是觉得说，怎么好意思？如果到时候一个鸡头还在原封不动，人家的最高级的一个食品给尊贵的客人，所以我那天就是，我就发现这个是文化适应哈、啊。我们这个也要为宣教师来祷告，让我们不会在这样一个异文化的地方做错了。”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一做错呢，人家不听你的道，不要接受，所以呢要为他们文化的冲击祷告，还有为他们的危险重重。第四是危险重重，常常会遇到危险，比如说在台北艾滋病的危险。哎呀，我记得我离开波士顿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李师母啊，你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我说为什么啊？啊，我刚刚看到一篇报道，他在台北那里很多艾滋病的人，他们都知道自己要死了，所以就心里不平衡，他就把他的血抽出来，然后拿个针筒啊，到人多的地方就往人家身上一扎，把血给打进去，希望多一点人陪他死。他说：“你千万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就给他一讲啊，我真的心都有点毛毛的哈。所以有一天我那个在那个可以在路上跑步那天啊，我摔了一跤，就一摔一跤啊，爬起来的时候膝盖都在流血。我说：“哎呦，血流出来了，会不会有艾滋病的细菌灌进去啊？”你看有这么没知识的人。我那个时候真的是立刻就有一个反应，想到你在一个艾滋病那么厉害的地方，那么疟疾不用说了，那个地方疟疾很厉害。那我们的宣教师还得过登革热，哦，住院住了5天。那么疟疾也是很可怕的。那么另外的危险就是打仗，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为着毒品战争，每一次我们到那个，我们现在是第4年，前2年当昆沙还没有投降的时候，上山都听到那个枪声，都听到枪声。那么这2年就比较好一点，因为昆沙投降了，但是还是有这些乱的情形。那么另外一个呢，空难，哦，我们是已经遇到好多的空难，就是刚刚好错过，就是差一点点碰到。像这个我们在柬埔寨呢，我们去柬埔寨坐越南航空公司的飞机，那么就是这个飞机，他们叫做飞行棺材Flying Coffin 啊，这些内地会的宣教师说，你坐越南航空公司，我们叫它飞行棺材，那你们还坐这个飞机去柬埔寨。结果呢，李牧师第二次去的时候，就是前几天才一个越航的飞机掉下来，他还可以看到那个很乱的那个飞机场那个地方哈。 那所以空难呢，像印尼航空公司，我们做了不晓多少，每一次去印尼就一定做印航，因为那个 Garuda 是他就是那个他们的总统的儿子，所以都是包了。那我们都坐那个飞机，那个飞机去年年底掉下来，236个人，就一次空难，就在棉兰。而棉兰呢，我这几年去了三次，我坐的就是这个飞机。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空难的危险之下，这也是说，我们也把生死置之度外。你要去宣教还怕死吗？我们也把遗嘱都写好了，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带着寻道的心智去的，所以我们是不怕。但是呢，后方的后援宣教士要祷告，真是求神托住。我在神学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一个姐妹，她就是在印尼宣教，在飞机掉下来去世的。那么第五，要为他们学习语言祷告，非常不容易哈。年纪大的人去学语言哈，所以我真的是今天早上差派礼的时候，我心里有个祷告，我说主啊，让我们接下来以后的这个差派啊，台上是那些年轻的20多岁的年轻人去学语言，去适应环境容易的多了。所以我们现在目前都是30多岁40多岁50多岁，当然也很好，不过呢，想到学语言就比较辛苦一点。那么第六呢，是为他们亲情的割舍，像我们昨天讲到的那个宣教师的父亲说，耶稣把我的女儿抢走了，他的父亲舍不得他女儿去到泰国，本来在台湾的，他现在跑到泰国去。他女儿也是很爱他的父亲，这个做官夫的父亲。那么像我们这3年半里面，我们两个父亲都安息在主怀，不过他们都是受数满足，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发现神是负我们的责任。第七呢，要为他们的侍奉果效来祷告，为他们的侍奉祷告。因为呢，出去宣教不容易，到日本这种地方，十几年信主的人数还是个位数。我这次去日本，我发现在日本宣教非常的难。那么第八，就是为他们宣教士的团队侍奉来祷告，就是配搭，为宣教士之间的彼此的配搭来祷告。因为我们发现呢，宣教士啊，他一定个性很强，他很刚强，他才会去宣教，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刚强的人到了宣教工厂，另外一个刚强的人又到宣教工厂，当这两个刚强的人都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刚强碰刚强，硬就碰硬。哦，我们常常发现在宣教工厂这些年来，好多都是单打独斗的。这是吴长老特别提到，今天神用的是团队的传道人，团队的传道人，而不是那种单独的传道人。所以我们要为宣教士能够彼此谦卑，彼此接纳，彼此来配搭，成为一个团队的这个侍奉来祷告。所以呢，我想我就提出这八点。现在海宣呢有5类的宣教士，一类就是全职的，到一直到前线去的。第二类呢叫实习宣教士，就是在2年以内他短期做宣教士，像王安林他就做完了实习宣教士，然后现在去变全职宣教士。第三类呢是叫做代职宣教士，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需要代职宣教，到印尼你一定要代职去教书，你去做生意，到泰国，那么现在宣教士的名额也越来越少，到回教地区都要代职才可以进去，电脑专家工程师进去，那么代职宣教士非常需要。第四类叫做什么呢？后援宣教士，我们这里都是后援宣教士。这个后援宣教士就是你用金钱、用祷告、用信件来支持在前方的宣教士，所以我们叫做后援宣教士。我昨天讲到一个太空人上去，底下成百的人在看他，后援非常重要。一个宣教士最少有20个人做他的后援，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都要做后援宣教士。那么第五类叫做协力宣教士，那是已经是传道人，但他已经在一个机构，但是他要参加宣教的工作，我们请他来配搭，叫做协力 associate missionary。 所以呢，我们至少可以做后援宣教士，好不好？我想我们的祷告，也许你现在你觉得，哎呀，我这样子祷告到底神有没有在听？你假使愿意祷告的话，今天晚上就是等一下吃过晚饭，有一个叫海轩之友的聚会，是不是6:30？是不是海轩之友的聚会？哈，我希望大家在海轩之友聚会里面，你愿意做后援宣教士，你至少你要勾说，我要一个杂志，我从杂志上来看我为什么事情祷告，而且你可以勾说，我愿意为海轩的事工来祷告，为宣教士来祷告。所以我们在这每一个人都能够有份于宣教的工作，用祷告来支持在前线的这些宣教士们。结束的时候，我想请施长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
吧？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感谢你在这一个美好的时间，将你的心意借着你使女的口向我们显明，更求主也使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当中要如何的操练，要如何的需要，也如何的安静的等候，唯有求主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更求主也借着主你自己的话，也借着主你自己的勉励，使我们个人也清楚明白我们当在祷告当中如何的遵守主你的旨意的操练，在每天每时每刻随时随地都向你倾心吐意的祷告。
阿门。
愿主也借着你的教导，使我们继续不断的在我们心灵里面动那奇妙感动激励的工作。
阿
门。真正使我们每天在祷告当中学习如何的祷告。我们唯有求主你叫我们每一个人在祷告当中要清楚明白主你的心意，也借着主你的带领，使我们更借着你再一次的启示，使我们更能够安静稳定相信主你在我们中间。我们只有把这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乃是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